大家好，我们是
重新录一段。
我是 Kelly，
我是发，
我是 Cindy。
有，
今天有人勇敢请假了，
他有把你的话听进去了，
对他有听进去、哦，而且就是请完假之后还在那边说对不起，很愧疚的 Lisa、嗯。
好，那开场，不然先来讲个笑话好了。
什么？
因为我平常就喜欢就是准备一些那个冷笑话以备不时之需。来现在
认识新朋友的时候，
好，比如说、嗯，好，中共为什么会在半夜打过来？
中共，
哎、欸，我看过这个，但我忘了。
因为统一 middle night，
middle night，
yeah，
okay，
好
好，谢谢。
我还有，
好，够了没？
再让我挑战一个，邮差会对着塞满信的信箱说什么？真是难以置信。
还有吗？
好，结束了。
还有吗？再一个、啊。
没有了。
没有了。好。
阿发要生气了，好害怕。好啦，还进入时事环节。
哎，
非常综艺的开场。
对啊。
欸、上不是有忘记哪个人在串串在哪里说最讨厌听到节目会说、哦、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什么什么什么？
哦，对，我有看到、這個。
我们就是这种节目。没有，他不是讲我们了，他就说有很多节目会这样讲。
他的论点是什么？他是觉得就是大家来闲聊，然后慢慢进入主题，是不是？
对啊，但就很难呐、
啊。好，那我们今天
不好，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我们要再来追一下上次这几集都已经有讲到那个铺马老师很关注的那个草案的进度。嗯，目前的进度就是没有进度。
然后今天早上是不是傅崑萁又散会了？
对啊。
早上，哎、欸，他到底被退回几次？程序委员会已经算不出来了，
至少三次吧。因为上一次那个铺马老师提的那个性骚跟那个泄密案嘛，然后不是在上礼拜五被退回程序委员会嘛？
对、嗯，
今天重新提案，然后呢，铺马老师在这两天的那个委员会，他都有直接开直播，
哦、
所以就是网友都可以追铺马老师的直播，然后看到国民党的嘴脸。
就是直接线上第一线消息转播，
串串上不是有很多那个吗？男生会说每天运动，直到交到女朋友为止，或者每天自拍一张。我们要不要来请铺马每天直播，直到草案被送，就送进负二度。
而且我觉得今天有一个铺马老师讲到一个关键，就是他在直播的时候，就有网友说，哎、欸，为什么今天没有那个？没有黄国昌、嗯、然后他就说是因为今天的招委是民进党的人、哦、也就是说在委员会里面如果招委是民进党人、嗯、那身为招委的那个委员他其实不能参与投票，
招委不是通常会有
两个吗？对，会轮流嘛，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所以民进党担任招的委员担任招委的时候在投票的时间其实国民党就是绝对会赢的、哦、因为民进党减一、哦、
所以不需要小蓝支援，
对，所以是民进党担任招委的时候呢黄国昌就不会出席。
黄国昌怎么跑龙套角色？
对啊，
跑龙红套是这样用的吗？
是啊，是啊，是，我觉得真的不知道黄国昌到底在干嘛、欸。
那我昨天睡到
就是很会时间管理啦。
哦，渣男，渣男，
就是这个时候不需要我，那我就在家睡觉之類的。
因为昨天睡到闲滑到黄国昌在四年前曾经在拍一部影片、
嗯、啊，那个截图，
对，他说国民，他就在忘记是时代力量的时候拍什么影片，他在讲说就是。嗯，前面当然有先骂一下民进党，嗯，可他那个影片中他是强调什么民进党有民进党的苦衷什么什么的，
是、哦，
然后他就接着就开始骂国民党，他说国民党是一个连在野党都当不好、不够格当在野党的政党。
天哪，他那时候讲的真对耶，哎、
哦，对，然后大家都在协寻说，哎、欸，这个政治人物目前还留在政坛吗？
还留着，还留着，死不了。
他是哪一位？
黄国昌。哎、欸，对对对，昨天那我要特别提到那个林淑芬委员，嗯、林淑芬委员就是民进党的林淑，
新北那个，
对对对，然后他不是这两天就是也在。那个
他最近是有点吃到炸药、欸、
他是为了什么事？
没有没有，林淑芬委员他其实一直都蛮炸的然后而且就是怎样
怎么啦，
你知道吃到什么炸药？你说一直都蛮炸，
对，他真的一直都蛮炸，他就是
但有沉寂一段时间，
对，他就是做好地方的那个选服跟组织嘛、嗯、就是他是地方经营蛮久的、嗯、然后呢我要特别讲到林淑芬委员是因为他不是最近跟黄国昌杠上嘛、嗯、可是 我印象中就是林淑芬委员曾经就是 在时代力量，就黄国昌还在时代力量之后、嗯、然后他其实有提案过一些，其实林淑芬委员是跟我们认为的就是比较是进步价值的时代力量是站在一起的、嗯、所以他们，所以那时候是因为时代力量跟民进党之间可能对于提案啊或者对于一些政策有一些立场不同的时候、嗯、其实林淑芬委员其实是会跟着时代力量然后去对抗民进党党中
央、
那不就是小草最爱的对人不对事，
对事不对人，对、
哦、对对，讲反了
对，可是这一次就林淑芬委员就是这么生气，我觉得他也确实是看透了黄国昌。
我只记得他拍了一个短片、然后他的背景有非常多的炮弹，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追一下那个林淑芬委员，然后还有追一下那个前时代力量委员洪慈庸、哦、他们两个人最近都有 对
我都忘记洪慈庸曾经是时代力量、
嗯、对啊，
我也忘记黄国昌曾经是太阳花的议员
哎，那你知道洪慈庸是卓冠廷的老婆吗？
我知道，我超不爽的。
为什么？你是不爽哪一
桩？因为我蛮喜欢卓冠廷。
等一下，
你是不是喜欢卓冠廷？
这段应该要剪掉
了，没可以留着、啊。卓冠廷很可爱啊，只是声音有点大。
对他最近很大，
最近他很瘦哎、欸，他变、
啊、他有好像成功，
他有在重训，然后好像瘦蛮多的。
好哦，
题外话，对不起。
哎、欸，我记得林淑芬素在、嗯，因为大家都知道民进党在2008年的时候其实蛮低谷的，嗯，就是那个、
哦、
对
对
对，然后那时候、嗯，然后后来就是国民党选上嘛，然后那时候民进党那年我记得也选的没有很好，嗯，可林淑芬是那时候少数在有选上的立委，对不对？我有点忘记，但就是那时候 他是有选上，
嗯，我们关心一下我们本频道的初衷好了，嗯、
柯文哲、哦，
嗯哼。哦、不然还会是谁？柯文哲最近他就是除了被黄国昌剥夺了所有的声量以外，他力挽狂澜，他还是出席了一些活动。但是他 不允许媒体入场。
什么活动啊？
他不是要公开透明吗？
他在台中市的一个地方要办那个小草训练营。
小草训练营。
哎呦，我光看这名字我都觉得好荒唐。好，反正因为他最近不是那个台北市有什么三大案吗？
是北科跟
金华城
等等。
北市科还是北科？
啊，对不起，
北市科、金华城跟，
反正就是他身上有一些争议啦，嗯、那
就已经被列为被告了啦。他现在
他还是出席担任讲师，结果他到场之后发现，哎，现场有媒体，他就宣布说，哎，这个是 close meeting。这个是闭门会议
门、
嗯哦、他真的很爱闭门会议。
不是，重点是他有发采访通知，所以媒体到场。
他有发采访通知，
就你没发媒体不会到啊。
民众党有发采通，
那媒体到场不是很那个的吗？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
是不是黄国昌要弄他？
这个党的很像沟通有点糟糕哦。
天啊，然后党主席都不知道哎、欸。
对他们说，原本采通是写开放媒体11点入场、嗯，然后柯文哲是安排在11点半要开讲。所以他到的时候媒体当然也到了、结果他到了之后他就很不高兴，觉得为什么现场有媒体，我要聊的东西是要聊一些2026、2028的选举、那个媒体不能听，所以他把媒体赶出去。
重点是那个把脚放到洞里面那个江河树，他就想说就是我们不要让媒体为难嘛，人家都来了、那要不要给媒体2分钟、两分钟很短、然后柯文哲说我不同意哦。
那他怎么收尾啊？这一场
就是把媒体赶走啊、
所以你采通发11点，也就是说我媒体大概10点半到，然后 stand by， 然后等到11点，然后我什么都拍不到我就回去了吗？
有了，媒体有得到很棒的新闻啊，就是这整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你不要惹媒体、欸、
所以柯文哲说上课要有上课的样子，不然你搭公车都会拍叫媒体去拍的人。
他等公车也会拍啊，
搭公车也要有搭公车的样子啊，搞什么？
哎、欸，对了，他太太有发文，
哎、欸，对，佩奇
啊，要退休对不对？
对对对，
哎、欸，那个我觉得蛮那篇文，你有看到他写的内容吗？
有，我有迅速 scan 一下，
因为他其实就是时间到了嘛，所以他其实可以选择退休嘛。
但他骂民进党不是吗？
他也骂卫生局，好像讲好像有人逼他退休，
对啊，
就他没有骂，他的意思是好像什么我的能力有人让我不要继续待下去什么什么，
有人强迫他退休吗？
没有，他自己退的，
就好奇怪哦。
不会啊，他跟柯文哲很配啊。
天长地久，祝福。
好，那刚才讲到柯文哲还有那个民众党最近有一件事情，
519，
对，我们才有讲到519，他们不是说要到北平东路集会吗？欸，他们有 dress code。
你们上一集不是有讲过吗？
我们没有，那时候还没有 dress code，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对，还没有发布这个动令。
我们那时候还以为大家都可以去参加，就现在有点困难。
因为他们的 dress code 是要参与者一起穿草鞋。
现在到底去哪边买草鞋？
而且他是谁？是那个女，那个叫我们
陈志涵。
陈志涵强调说，那个因为现在今年的流行，女生是穿草鞋。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哎、
欸，我不知道是我没读书还是这样，因为我印象中穿草鞋是出殡或者是抬棺。
对啊，蓑衣草鞋、啊。
因为我小时候，
来，你不是没读书，的确书是这样写的。根据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典藏说明呢。草鞋除了保护双脚的功能以外，也会使用在特定的场合，例如丧礼、孝男以及抬棺者会穿草鞋，或者是宗教仪式中会有辟邪等特殊的象征。
因为我小时候外婆过世，我有穿草鞋，
真的吗？
就是我们那是比较传统的丧礼，
可是通常只会穿蓑衣啊。就是那個、
我们都有穿，就有完整一套，帶还要带一些竹竿，有一些布条，蛮漂亮的。
那草鞋好穿吗？
我没有印象。好，
就是怎么会有这个那么奇妙的 dress code？
可是通常在台湾的历史上面会说到草鞋，其实是要对抗皮鞋，啊、就是比较草根性
的
运动的。
因为陈赞就算说什么以前的民进党当初穿草鞋起家，说、什么可能靠一些街头运动、党外运动起家、然后现在他们说民进党都穿着皮鞋在冷气房里面哦，
草鞋。可是草鞋不是上次那个吗？
怎样？
2016年徐小晴那个他们拜
草鞋联盟，
对，草鞋联盟，不同的鞋吧？
算了，我搞不清楚，
鞋新的鞋，
鞋盒的鞋。
哎、欸，可是我觉得他们还真的都穿草鞋的话，我觉得也蛮适合这个党的啊。
不是哎、欸，被你们
这样，你们就一路好走。
不是那个活动会缩限那个，因为通常我们 dress code 就要方便大家参加嘛，就叫大家说、我们来穿白衣或穿黑衣。
哎、白衣。磅数要够，
好、
对对对对。
可是你说草鞋会有些人想说，哎、欸，要是我买不到，说不能去参加。
对啊，而且草鞋我真的只会联想到出殡，哎，
我不知道，我只会想到中国民间故事。
哎、欸，你们不要为了参加519的活动，然后没有草鞋去华山拔草哦，就是
自己 DIY，
好诡异哦。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很特别。
为大家带来，为大家的生活带来许多的欢笑。
这民众党他们是自觉自己是比较草根，跟人民站在一起的政党，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子吧？
是哦。可是他老三哎、欸，他的得票率不就是证明他们跟人民距离很远吗？
对啊，主流民意是郭台铭哎、欸，
真的。
主流民意是柯文哲。
那519那天那个馆长会去吗？
新党，我记得新党会去，新党也发起。
你说快泡沫化，距离人民更远的那个新党。就是
因为新党有一个叫游志斌的，他把民进党党部楼下当自己家，就
游志斌是那个桃园的，
好像是，
然后也是他去告什么什么萧美琴带酒回来，
哦是他哦，
对，就
是
新党游志斌，好啦，那就是欢迎大家
看要跟哪一队啊，
我不知道哎、
欸，要跟游志斌还是我比较怕他们吵起来，因为民进党不是很一直说自己是新政治吗？
可他们是新党啊 ，EA
不是因为新政治碰到，你知道新政治碰到新党会有一个冲突，因为新党是非常老政治的那种、他们喜欢拿那个货车拿大神功去，
他喜欢游街
狂吼大叫那种、
不会啊，其实对我来讲，他们都是挺暴力的政党
啊、
对啊，
各种意义上，
黄珊珊裸去都看到前同事，
真的耶，真的，
好，柯文哲好像也会去。
好了，大家看直播就好啦、因为他们一定会都直播啊。
大家那个天气应该会蛮热的、
第三波民主运动。
第三波不第四吗？到底第几波了？
就一直是第三，因为事不过三。
OK， 好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徐小昕
哦。哎、徐小昕真的最近事情很多。
徐小昕，我们已经连讲几集了，我们好像连三部精华都是徐小昕
哎、不是，你前几天我看到有人在串串上说、他在从第一集开始听重新录一段、然后说我有点听不清楚这个节目到底是真心喜欢徐小昕还是开玩笑的。
我要在此重申，
我们也搞不清楚，
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回想，
我是真的喜欢徐小昕，
我没有。
我觉得徐小昕，
你解释一下，
因为我觉得徐小昕活出了一个我不敢活的样子。
你的真心还是包含着一种荒谬感，
对，说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的
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做人在世，总是会怕自己可能说谎被抓啊，或者是胡扯的时候，然后别人讲
做人不要太嚣张。
对，可是徐小昕完全不怕哎、这种人格特质真的是太让人赞叹。
徐小昕什么星座的、
天蝎啊，天蝎 A 啊，
很适合他、
那不意外了。
很厉害。好，
徐小昕最新的是他的金华城那边、他买了一栋中古屋、一层啦，
54年的老屋了。
对对对，然后他是2021年的时候、用大概1800万元买下来的、 然后结果这件事情就被人家质疑，因为刚好最近在讲那个金华城的容积率奖励的问题，嗯，然后还有都更的问题，然后刚好那个地方又是徐巧芯的选区，嗯，就被人家质疑说，哇，你这个投资眼光
很好哎、
欸，
神准到不行，
赞到不行。
他说没有，我老家就在那边了、啊，我觉得这合理了。可是、可是被人家查到是他说，因为他的登记是写2021年4月8号，
是，
而去对比那个实价登录的网站，会发现其实购买日期好像是3月7号。嗯、就想你、欸、为什么购买日期？
那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了，他去
而且除了他的那个登录，他的登录不实之外，他其实他买的那个地方他也不写地号，然后价格他也没有写、嗯，他其实是刻意的隐秘
避开吗？
对，刻意的隐蔽他其实。有买了这间房子的事情，而且就在他买了这间房子之后的半年，金华城就开始启动了那个都更案了。
刚、才讲到他那个日期登记不实嘛，那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他去参加一个座谈会，然后那个座谈会就在讲那个附近的都，应该算是都更跟一些重整开发的事情。
对，
就等于那边、那个座谈会在讲那个区域的发展了。
然后里长们就开始很迅速的发了那个什么都更同意书啊，也就是说他在买了这间房子之后的半年内，这些东西什么黎明座谈啊、都更的事情也都开始在运作，
开始
非常快速的运作，而且这个什么都更协会理事长就是
他
的
老公，
啊，刘彦礼嘛，
对、所以他服务黎明，你也不能说他错，因为他老公确实
是
黎明，他这个是在服务他老公，他老公有这个需求。所以我就觉得很、
好合理哦，
他就完全没有利益回避，然后以他这么高道德标准在审视别人状况，我们真的确实是也能够合理的怀疑、他做这一切是其心可疑，
你就是为了要都更才买，
徐巧芯的心，
对，
我觉得就是种种证据，就是因为你老公也是在都，你刚刚讲他在做都更的那个什么
协会理事长，
所以你老公就是一个。我们讲坦白，就是你老公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告诉大家老屋有多危险，老屋有多可怕，我们
要
赶快都更，
推动都更。
那同时你们又贷款买了一间老屋，
而且那个贷款有问题，
超贷对不对？
对，因为他的老屋是高龄50年嘛，
银行不会贷多少钱给你。
对，其实你屋龄越高，银行的贷款通常趴数会越低，因为银行会觉得说你这间房子对比较老了，所以价值比较低，所以我有可能会想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在期限内把款还完，所以我贷给你的趴数就会比较低。可是徐巧芯买了这间50年的中古屋，他却贷到了80%以上的贷款。
其实我这不太懂，所以贷到80%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这个
很高
。
你知道，像就算是预售屋，新就是完全还没有开始盖，完全新的房子，你差不多也只能贷80%哦。就你头款大概也是要拿出20%来付。
你老屋中古屋的贷款，
更何况是中古屋。
有人帮他介绍啊，钟小平。
哦，对，
钟小平说他有介绍富邦银行的总经理给徐小平，
国民党钟小平他自己在那个争论节目，
经理不是总经理，
在
经
理对、徐小不是徐小平，钟小平在争论节目上自己爆料说，徐小平以前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他现在还是小朋
友、我不确定他的那个 range 到哪。那反正他就是有曾经去找过钟小平，说他们夫妻俩结婚要买房子，然后想要请钟小平推荐他那个
银行
介绍给他，
这边都还很合理。
然后钟小平就推荐了他认识啊，是徐小清直接问他你认不认识富邦哦，然后钟小平就说哦我认识啊，他就介绍那个基层的经理给他认识。然后呢，就被人家质疑说，哦，所以这个是你们有私交是不是？
因为刚刚有讲到超贷嘛，有人怀疑是不是超贷。
对，那钟小平马上又切割说，我不知道哦，我
只是介绍人而已、哦。
对对对，我的那个过程中，据我所知，完全没有乔利息，一切都是合法的。划重点四个字，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而且也没有人说你们乔利息啊。
可是
却有可能在他不知道的状况下发生了一些其他事情，我们就先先放过钟小平。
徐小芯他真的是我见过就是一个立法委员，然后一天可以开两三场记者会，而且这两三场记者会都是不同议题的一个政治人物、
可是你看一下，你就觉得这个中间你要跟我说完全没有施压、完全没有利害关系，我其实真的很难相信。你看他连900块都要去施压了，
我直观的感觉是有给银行有给一些好处啦，就感觉是这样子嘛。我们一般人贷款到那么容易？
对啊，一般人怎么可能50年中古给你贷到80%？
那他完全不接受，他虽然开了记者会，可是就是昨天 他都拒绝采访、嗯、那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接受那个直播，然后他就在直播里面、嗯、然后就是在那边大呼说什么金华城去死一死，我才管他容积率多少关我屁事、
欸、金华城已经死了
对啊
对啊，
为什么要鞭尸，
干嘛鞭尸啊，
而且他就是说什么我的房子就是才刚什么刚装潢好、
哦、刚装潢，
怎么可能，
就装潢是2021年，
对啊
他的时间观跟我很像，
也才3年前，而且他因为记者会受访的时候就是好像有人说他们那栋房子现在市值6000多万还是什么的、嗯、他就痛斥这是造谣，然后就现场大拍卖，就问现场的记者说好，不然我现在这栋房子卖4000万有没有人要，我少赚2000万给你们要不要，
可是他买的时候不是才1800万吗
对呀、啊、
那他赚2200、欸、
他数学很好、欸、
数学 很会算
、欸、很会做生意
他是不是理工科、
欸、我们认
那他的所作所为一定合
理，一定合理、
欸、你们知道徐小欣的包包随便一个包包都比赖清德老家还要贵吗？
赖清德老家是17万，
因为赖清德，而且你知道赖清德老家因为太便宜了，便宜到、嗯、因为他之前不是想要去做那个吗？
信托，
可是因为他价值太低了，所以
没有人要接，
能不能要接有一个困难。
随便打个凤凰电波都可以买他家房子、欸，
台北捷运随便一个包包可能都超过赖清德老家、欸。
哦，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徐巧芯在那边说什么，现在都一堆人到我家那边去拍照，然后很生气这件事情。
你不是你带队的吗？
他也干过一样的事情，好不好？
欸、当时还有人带直接游览车包去赖清德万里老家，
对啊、
我觉得超没水准。
那个打卡点啊，超恶心的人
哎、欸！我问一个白痴问题，就是我们在银行贷款的时候，不是银行或借钱，银行都要看你的收入来源吗？
是。
如果我今天是政治人物，然后例如我的任期只剩1年或2年，嗯、然后我在我没办法确保我。因为可能
的工作，
对对对，银行这样会因为你是政治人物，我觉得你比较难还款。
我觉得会耶、欸嗯，我觉得你如果已经当过政治人物，那你应该有基本的人脉跟政商关系吧。嗯、所以如果假设我是、
啊、你说人帮你赔还钱的意思吗？
不是啊，就是假设我是
他可能有些副业之类的，
对啊，
有固定收入，
但是因为这一块我也不熟，先不要乱下
就是我刚突然想到，就正常情况不是他们4年就会换一个工作吗、嗯、
是
你有可能4年后落选、啊、
那黄国昌没办法，哎、欸，不是黄国昌，不是就是民众党的那个，他们不是只有要做2年
对规、
啊、
定2年后要轮替，
就像黄国时代立，哎、欸，不是时代立，民众党的立委，还有像现在高嘉瑜没有工作嘛，嗯，就是可能会被贷款会影响到什么的。
OK， 那我们麻烦高嘉瑜跟民众党立委知道的话来投稿跟我们说，
有申请贷款或信用卡的，告诉我们一下。
嗨，你也想做 podcast 吗？
上 First 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
轻松实现动态广告植入，
经营你的会员订阅制，
分润更 easy， 当你自己的 sugar daddy or mommy。
哎、欸，徐小芯还有什么事？我一直想不起
来。他很多事情啊，他昨天又那个啊，涉及泄密啊。
哎、欸，他要被外交部告了。
啊欸、对，而且他那个说法超白目的。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密件，他说这个密件我已经有把该遮的、该保密的都保密了。
用 3M 遮住，
我已经贴出很多地方、啊，剩下的我公开，这不算泄密吧？不是密件就密件啊，
你还可以自己选择哪边密哪边不密哦。
好，应该说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有113位立委、嗯，那如果是这些相关密件，其实这100多位的立委其实都会收到这份密，
调阅的
对
调阅的，
而且也都可以。那我们的立法委员的言论免责权是只有在国会殿堂之上，
所以质询的时候，
对，所以他如果对这个案件或是对外交部有所质疑，他应该依照正常的行政程序去做质疑、嗯，但是他直接拿出来，为了就是要消弭大家对他老家还有超代这些的质疑、嗯，他竟然转移焦点，拿了这份密件出来质疑我们的外交部为什么给了1000块给捷克政府，然后
一千万美元
，你看好像政论节目的你之前有一个，
他感觉手边有一块手板，
就是只有一个打了17分钟的手枪那个吗？
啊，什么东西啊？
怎么啦？
17分钟手枪，
就是口
误，不会太久吗？
他是口误。
哦、oh, ，
好算了，
会痛吧？
你这是
会破皮啊！手好酸哦。
然后他就是徐巧芯，你明明是外方。
外交
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嗯哦，他是外交国防委员会委员，
是啊，
对，
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我以为他是哪个不分区的。
所以他明明就有权限去调阅、去咨询，但是他今天却选择了开一场记者会，然后外交部那边也表示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需要他们去说明，他就直接公布了这个，然后并且在那个文件上呢，他自己决定，我觉得这边是秘密，我觉得这边不是，
我把它盖住。
对，
那盖是什么？把那密件盖起来。
你说
密件
右上左右上角那密件盖起来。
对，然后就果然就被外交部就决定要提告，
而且外交部这次是真的很罕见的大动作，因为我们的行政跟立法其实是互相监督制衡的，这我觉得徐小欣这次是真的踩到大线，
对，他就是涉及泄密，然后你就是会危害台湾对外的关系，
这就是泄密啊，是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那个外交处境就已经很艰难了，你这到底在干嘛、
在扯后腿。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我看一个访问是忘记是在哪里，好像是学校在哪里，就是有人去采访那个乌克兰的学生
啊，有，
对，他就说
他不知道国民党的委员到底在干嘛，
对，但他说莫名其妙昨天有那个国民党的立委来捐钱，对，
捐到乌克兰，
因为就 捐给他们好像一个组织还是什么，然后就说我们很支持乌克兰什么什么的，可他就说可是在前一天的新闻他们又说没有必要浪费钱捐给乌克兰，所以有点搞不懂，
就是包牌啊，
这个政党想要干嘛，
天啊，丢脸丢到国外去，
我觉得我们不知道，
刚刚徐小欣的那个泄密，我看到那个庄瑞雄讲了一个说法，我觉得蛮符合现实的，就是徐小欣的这个做法就有点像是我今天去偷橘子，前面有人先偷了一个，然后我跟上去偷了好几个，被抓到的时候我就说哎、没有啊，他前面也有偷啊，我后面跟着偷就比较抓，就比较偷，
话不能这样讲啊，
对，他就是这个概念完全是不，就是不符合常理的，但他现在就是在硬熬。
我觉得台湾有这些国民党国白蓝白两党的委员真的是台湾人的羞辱，真的是有够丢脸的。而且你看我们的国防泄密有来了一个马文君，然后现在我们外交泄密又有一个徐巧芯，
押韵
都押恩韵，好赞、
而且他们还在当立委，所以他们其实可以持续的调阅这些所有的密件。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黄国昌表示他看不懂徐小芯到底 泄露哪些国家机密，
他看不懂哦，
他看不懂，他看不懂，
刚留学回来是不是？
所以黄国昌也在帮徐小芯讲话，
对啊，而且那什么叶元之啊什么，就是现在泄密这件事情实在太大条，国民党的人都已经下车了，都 不敢讲这件事情，
对，没有人帮他讲话，
对啊，干，黄国昌真有义气。
哎，黄国昌真的好丢脸，
有兄弟没是非。
我觉得黄国昌其实很厉害，是他在以他个人的人生跟政治生涯去赌上，去帮大哥挡一枪。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国民党没那么恶心，就是很多人会因为黄国昌这么恶去你怎么去
对比，
就是会对比，就觉得好像更恶的是黄国昌、因为国民党就本来就烂嘛，
对啦，他们是从一而终啊，
所以黄国昌
民众党现在是真的是超级没有格调、
他们在帮大哥挡死啊，就关键八喜啊。
为什么听起来很浪漫，
很浪漫，而且他没成，而且两年就换人了。可 有人质疑黄国昌，因为黄国昌的那个过去这十年来他的那个球冠舞跳得很厉害嘛、就看哪边对他好就跳的，对，然后很像甄嬛、
你说金鸿舞，国昌手上有两条长长的袖子，看到柯文哲就会起舞，
对，大家觉得黄国昌是一个这么根本，我可以说他势力嘛，就是很
投机
的人、就觉得他这么努力的讨好国民党，可能是想要换到一些什么，
可能是想要换国民党2026新北市长可以礼让给他，
对对对，有人这样想。
为什么他要追求新北市市长，他不追求台北市，
因为他市长立委当太烂了、被赖品妤笑死。曾经一个立委助理做的比你还要好，
可能因为台北市要给黄珊珊吧。
OK、所以现在就已经分配好了、
我不知道，
好乱讲的。
而且黄珊珊最近在干嘛，他好少出现了，
他有来投票签名吗、
可是我觉得黄珊珊这样子反而更聪明、因为这种下流事情都是让黄国昌去做、他的声量反而就会起来、
就是当年的黄珊珊跟柯文哲就是这样子啊。当年是所有脏事都让黄珊珊出来、
不 我觉得状况有点不太一样、那时候是柯文哲太躲避事情，柯文哲不想要接受访问，他就叫黄珊珊出来帮他挡箭、但现在是黄国昌自己也很需要表演舞台、所以他出来在那边表演的时候让柯文哲的声量整个下滑、
我真的觉得其实民众党也算是蛮从一而终的一人政党，只是现在换
人，就
是只能一个人。
以前是柯文哲，现在是黄国昌，还是就是有质量守恒。
我们算是小草节目吗？我们超级关注这个党的，我们也是小草、
我们就柯 pop 啊。
OK，
我真的 越想越恶心。我是很关心小草，如果今天柯文哲被斗掉，然后上黄国昌当党主席，想的话。
我觉得他们会很高兴哎、欸！
哎、欸，接下来我们也是 K-pop， 那个 K 就是国昌的国，
国昌国是 K 吗？
国民党也是 K 啊，
对啊
对
耶，
对，好啊，我同意。我真的很好奇，如果黄国昌看到像刚才发发讲的，他不知道几年前、十年前录的那些影片，他心情是作何感想？
啊，我觉得投机分子不会在意这些。
可是为什么可以那么快遗忘啊？
他不会觉得很丢脸吗？因为真的是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话，甚至有影像为证。
时空背景不一样啊。
好，谢谢你，你真的小草哎、欸。
好啦。
哎呀，黄国昌真的，哎呀。
好啦，骂完徐小欣，骂完黄国昌了。
可是你没有办法当，因为我
你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当黄国昌这种人，
就是那种这么投机的人？
我觉得要脸皮够厚哎、欸。
因为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利益，例如今天肯德基给我5000万，要我讲麦当劳坏话，我绝对讲，每天讲，我绝对讲说什么、
哦？我懂你意思，
我都收不到腿牌。
麦当劳超难吃，就我会每天讲。
我懂你意思，
利益要够大，但如果就500块、嗯、或是一个买一送一折价券，我就做不到。
那你觉得民众党要抖内本节目多少，你才会愿意狂讲民进党坏话？
5000万 OK 吗？
好，我刚刚内心的数字是2亿。
哎，要柯文哲选副总统是多少钱？哎。2亿美金是不是？
差不多，
还用比照这个
、啊、那就比照办理。
不是，就是就像你真的讲到什么钱，如果今天拿多少钱叫你闭嘴，我、坦白说，你还是过不去那关，就是很奇怪。
哎、欸，我觉得我过不去这一关哎、欸啊，因为我真的是太爱台湾了。然后我有
你这样子把我们两个
不是你们要
算什么？
我们唯一会忍让，就是如果有接业配，要谨言慎行一点。就是要注意发言，然后注意那个那什么社会责任嘛。
对
对啊，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还没有钱送到我面前，哦、所以我没有办法设想那件事情。但是如果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这个数字，可是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中国国民党它其实就是外来政权，嗯，他们的脑袋里面想的就是要回归中国，中国是故土，所以。台湾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租屋处，所以他们根本就是不理会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可是对我来讲、这地方不是租屋处，这真的是我长大的家，我不可能毁坏它、践踏它。
他们都来这么几年了，70、70、80年了。
对啊，80年快了，
也算中古屋了啦。
就你不可能这时候还在，
不能贷款，
也不可能这时候还在回想着要回家吧？
不是，你看看马英九，
哎、欸，他去中国哭了几次啊？他多想念他的老家，
拜托回去好不好？
真的没有人拦你，哎、欸，是可以的吗？
我认真问，
为什么不行？
就是他如果以中华民国前总统的身份要定居中国，是
可以
的，可以
啊。
蒋宋美龄都可以逃去美国了，
但不排除可能会被习近平暗杀，会吗？
怎么会？他就没有用啦。
谁杀谁我不知道，谁杀的人多我不确定、啊。
你说握手？
我说国民党跟共产党谁杀的人多，我真的没有很确定。哎，你记得国民党还在打那个
国共内战的时候？
哎，好像更之前，我忘记，就是那时候有一个那个花园口决堤事件，就是蒋介石那时候为了要拦截一个军队，他就直接把一个地方弄溃
坝，
对，把它溃堤，就让水淹出来，然后淹出来就是当然那个他的敌军会死掉嘛，可是平民也会死掉，
就接到七爷跟八爷的故事嘛。
没有，然后好像花园口的死伤名单是有几十万到几百万，就是保守估计是这样子。
哎、欸，可是我说一个，应该国民党很难赢过的，就是文革、大跃进。
我们也哦，你说他们没有那么彻底的，可是我们有白色恐怖、啊，
因为那个时候的死伤人数，
而、且我刚才争个屁啊！我刚说我们有白色恐
怖，这真的啊，这讲起来其实都是历史的悲剧啊。然后就是希望就是可以捍守我们的民主价值，就是我们未来的人至少在这片土地上一起生活的人，不要面对这样子的事情。
虽然这些话已经讲到烂了，但好像就是有一些现存的政党就是搞不懂这些问题，
不知道可能他们真的收到很多钱吧，我不晓得。不然为什么？
对啊，因为像我就不想当新北市长。
那想当哪里的？
我都不想。
我蛮想当那个就是有海的地方的，像屏东什么什么、
的什么，
就是像
县市首长，
就是你去推广观光，可以去自己喜欢的地方。所以你对那个地方有
愛，那你要去小琉球竞选吗？
就像我昨天看到陈其迈去美浓吃板条，想说天哪、啊，他真的是有爱吃，就他那个想说工作没有必要吃2碗吧。
可是他会有植栽耶，
就变胖是
不是？对 啊
对我来讲，我要当议长，
因为议长很容易设摊，对不对？
对，
什么意思？
议长就是黑白两道关系都很好，可是你在媒体上面，议长是比较消失，
然后形象也比较好，
对，形象也比较好。
议长感觉都有拍血观音，
对啊，
然后就是在那
啊，对对对对，
会出现在里面。
当议长很爽哎，
还会收到一些佛像什么。
哎，算了，我们都在痴人做梦，我们要做的堂堂正正的台湾人。
我们上不是说呼吁大家那个嘛，因为最近大家很焦虑，嗯，对。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之前我们有讲过，我们是要先是一个人才，哎，我们要先
是一个人才是一个台湾人。
对对对。然后因为很多人会关心政治，会关心到就是一年365天，可能有368天都在关心政治，剩下那3天是梦到的。
OK，
然后就是会搞到没有自己的生活什么什么的。可我希望大家要知道，我们是为了好好生活才关心政治嘛。
对，
然后不是为了、
要先照顾好自己。
对，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关心政治才活着的嘛？
那我们要停更吗？
对不起，
因为我们也要照顾好自己啊。哦，
我们工时有很高吗？
好像也没有。
然后就鼓励大家要那个啦，多安排自己的生活。就即使这件事，即使这件事无关政治，你只是去摆烂或者去过你的人生，去喝酒、去放假干嘛？
而且说不定你可以在喝酒的时候遇到一些可能比较不关心政治的人，你可以跟他聊聊，说不定他会因此改变想法。哎，你就又多拉一票，这样也不错。
我觉得可以理解大家的焦虑啦，然后因为大家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现在520之前，但520之后这些的攻防一定都会更加的严重，因为我们的新内阁上任了。
哦，对，
所以又会有新的一波可能对于个人的攻击啊，或什
么的。每次民进党只要发布什么新人事，就一定会一堆人去开始挖说，哦，这个人小时候偷过福利社包子什么之类的，就是各种的抹黑都会开始出现。
对，就是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建设，然后这是第一个啦，然后就是之后我们未来的攻防会越演越烈，就是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傅昆萁还有就是像普马老师讲的很多东西都一直在做蓝白两党一直在做一些反民主的事情，那大家会焦虑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最珍贵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焦虑了。
对，欸，你觉得最后受不了会不会是民众党跟国民党的部分立委？因为目前他们为了要团进团出，为了要讨厌民进党，其实他们都被迫当投票部队，所以民众党的那些人必须要配合黄国昌。然后国民党其实这次有蛮多，他们部分区有蛮多新科，我记得有一些新科立委也是要配合国民党去做一些不像他们本来在业界的表现的投票。对，我在想他们会不会最后会先受不了这件事。事情，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徐小新泄密的事情，立法院副院长是江启臣，
对，
他今天刚刚针对这件事有回应，他说就是徐小新是这份文件的受文者，然后这个是按照我们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规定，没有解密就必须以秘密会跟不公开的方式处理，
对，
所以江启臣同意这件事是泄密嘛？
是啊，
是啊，
就是江启臣也是国民党的，
没有徐小新泄密这件事情，他拿到媒体这是
已经
最正确凿了。
我的意思是，你看现在连国民党自己的人都觉得这件事要秉公处理，
要下车了，
这就是泄密嘛？
所以我就说黄国昌很有义气啊，他现在还在那边瞎挺，
黄国昌好丢脸，
哎。好啦，反正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一起取暖，然后聚合在一起，让我们的这个同温层越来越扩大。
然后焦虑的时候就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对，然后因为像我们的那个路痴群组啊，我就觉得大家都蛮热络的，然后而且大家也会私约去吃饭什么，我觉得挺好的。
是啊，
有。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多交一些朋友，然后可以聊聊这些事情，然后我们要很珍贵，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焦虑是很珍贵的，但是也不要无限放大这样的焦虑影响到自己的生命这样子。
好啦，我们好像说要来讨论一个新单元，
什么新单元？
因为我们实在快要没话聊了，
我们一直都无话可说，大概从去年年底开始吧。没有了，不是因为每天要讨论时事，跟我们有时候会想说讨论一些别的东西。
我们现在没有每天，我们以前是日更呢。
对，那时候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啊？我知道了
啊，要选，
因为那时候选举期间每天都好多事情，
我们那时候好怕没有选上。
对，我们那时候
可以那么直白的讲出自己心里面的。
是啊，谁不是？我们当时的想法
是这样，那时候真的好多事情。对，
现在也很多事，但是现在出事的都是徐小
新，现在都重复的事情，
有点讲到腻哎。不然我们想一个方式让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还是我们就是每次都设定一个主题，比方说什么你人生遭遇过最荒唐的事情，然后就是
投稿吗？
这个有过，
有，我们有过吗？
有，那我们没有讲，
我们那时候是爱情故事为主吧。
对，
好，不然我们想一个新的主题，请大家来
投稿。不是，可是你们脸书上都会问啊，然后问了也没有在看小人家，所以请问一下，我们现在
什么你们？什么你们？
你也是我们，
你也在，
我也是管理员。然后大家都会猜是谁发文的，我觉得好好笑。
那就慢慢猜下去吧。但我只能说，大家没有一次猜对，
真的没有一次猜对。
不管谁发，都没有人猜对。
心好累哦，大家不要再猜了。
对，
好了，那麻烦新单元大家帮我们集思广益一下，
不要那么不负责任，好不好？
我们新单元就是道路救援，
好、
哦、因为我们重新录嘛，然后大家的那个名称不都是什么各种路吗？
嗯，哎、欸，对耶，
对，
好、啊、那我们
就是你可以发一些你。生活上遇到的
疑难杂症，
对疑难杂症、嗯、不一定要是政治的，因为其实政治，
比方说什么我肚脐都清不干净，该怎么办这种，然后我们就可以开一集来讲。你现在要讲，先等等，先等等。
这个道路救援就是我们就是提供我们弹药，让我们有话可聊。
我们会帮大家解决疑难，会吗？
路障排除，
尽可能，
好好，尽可能，尽可能。
嗯嗯，好。
那今天就这样子喽，谢谢大家。
今天没有呼吁的，对不对？
今天。
有啊，刚才
有啊，
我刚那一大串都是呼吁啊，
我刚作结。
哎、欸，我因为最近蛮多人感冒，包括我还有那个 Lisa， 所以我要呼吁大家，那个睡觉前的冷气开定时4小时，就是你要定在你睡觉醒来前1-2小时，它已经关掉
了。我只开2个小时、欸，
哎，就差不多这样子。欸嗯、
Lisa 是怕是喜欢太阳的，还是喜欢阴郁的冬天的？
你跟他有那么不熟吗？
他
是喜欢太阳吧？
那所以这个节目就是
这个节目没有人喜欢。
发发跟 Lisa 是喜欢太阳人，但是他们两个身体最差。
不是，
我超爱冬天的、欸。
Lisa 喜欢冬天吧？
哦、他喜欢冬天，
喜欢冬天的太阳吧？
哦、是吗？还是喜欢？
不知道，请 Lisa 留言告诉
我。
还是喜欢 Big Bang 的太阳？
下一次让 Lisa 来解答。好啦，今天就先这样了，谢谢大家，嗯、
拜
拜。
拜拜。
喜欢重新录一段的路痴们，记得到脸书、IG、YT 串串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重新录一段”，按赞、追踪、订阅，也别忘了抖内支持我们哟。嘿嘿，
本节目的初衷已经不是柯文哲了耶。
他们删掉，
刚抖一下。